你够疯吗？你有良心吗？
光说风凉话。
库特，
耶！哎，我想问说，为什么每次开场都要耶啊？就是
那我
避免尴尬，
重新一个。
我也这样觉得，避免尴尬，
因为其实也不知道怎么开场。
对，哎、嘿，这个开始，
因为以前我们去跑校园的时候啊，就是一个暖场的。主持人、他就是要出来跟大家、啊，这样其实要弄人家开心啊、还蛮难的哦。
对，
对，
真的，他们都不怕尴尬。
对，
台下超安静，他们都可以在自己在台上嗨到炸掉那一种。
对，
对，没错。我们今这一集就是刚刚要讲这个有关尴尬。
天哪，
天哪，尴尬的事情其实还蛮多的哦。只是因为他很尴尬，你就不想记他。
对，
对不对？
对，我是觉得好像我平常一直在发生这种很尴尬跟很发生很糗的事情太多了，所以我在想等一下要讲什么时候，我完全想不出来，因为
对啊，
太习以为常。
对，我们也忘了介绍我们自己了耶。我是光良，
我是博轩，
我是星汉，
盛明。超尴尬，
什么？
不会啊，
盛明是尴尬王，可以。
你讲尴尬的时候要靠近一些麦克风。
尴尬王可以。
现场的那个听众有感觉到我们的氛围吗？
对，
整个空气当中有一种气氛。
这一段我会剪掉。
天哪，我真的想不到你们有什么尴尬的事情吗？
我觉得尴尬的事情通常就是让你印象很深刻，你才会记得。我先讲一个我从小第一次感觉到尴尬的时候，在我记忆里面，
该不会又是童军吧？
又是童军啊、喔，
超尴尬，
被你猜中了！
哎、欸，爆了爆了，士官长，
答案不是。
我想说又要当童军，
不是童军，比童军小很多哎、欸嗯。我记得第一次去海边的时候，然后。就很开心啊，因为很喜欢海啊，很喜欢水啊，然后就觉得哇有浪哎、欸、这样，然后在海边那边玩，我还有那个照片哦，我还记得有照片，我爸爸带我们去海边玩，然后后来就因为穿一条短裤嘛，然后浪很容易把小朋友都冲成滚来滚去，你知道吗？一滚起来的时候发现鼻孔又有沙，然后那个耳朵里面又有沙，然后眼睛里面又有沙，然后裤带也有沙。那有一次就玩玩，突然间浪把我打去岸边的时候，我整个人哇鼻子进水，你知道吗？结果一起来的时候，后面的人一直在笑，也在笑，因为我裤子被冲下来了，
所以是光屁股鸡鸡都被看到。
对，第一次感觉到。我忘记了，可是就觉得第一次觉得自己在户外不认识人面前没有穿裤子的样的感觉，就觉得很尴尬。
可是还好啊，陌生人又不认识你，认识人看到才尴尬。
对啊，
我家人也在后面啊，所有人都在后面啊，亲戚朋友在后面。
自己家人
小时候还没有长毛吧？
欸，我忘了有那时候长了毛没，应该还没，
可能两根，
所以没有长毛更尴尬，因为遮不住。
没有，我想到，
我也想到，你刚刚讲那个鸡鸡长毛那个，我想到小时候还没有穿内裤之前呢、啊，常常幼稚园穿那个牛仔裤拉链都会夹到鸡鸡，哇，超尴尬。
那不是尴
尬吧？
是很痛，
真是很痛，
可是
不尴尬，
可是别人帮你拉的啊，不是自己拉。
哦，因为小时候尿尿别人帮，这样好粗心哦，
不然怎么办？
你可能没穿内裤了，没穿内裤那时候就会这样子。
对，我记得这个。我记得这个真的有爸爸妈妈拉过小朋友的那个皮卡进去、
啊、
然后后来还说大家要小心这一个，就是因为太粗心的爸妈、
欸、不行，这讲到这边整个人都在发抖
对、
啊、我觉得好痛哦，
就是头皮都有点发麻。
有那个小朋友后来去医院呢，
这男生的听众听到应该都会不自觉的这个背脊哦，对，一直凉到你的后脑勺，
女生听众眼神就一直在发直、
啊、什么
还有一种尴尬、啊、是发育期的时候就是你讲毛这一块，有时候会卡毛，有没有？然后刚好卡了毛，不是会很痛，有没有？然后特别是那时候青春期，不是有一些反应嘛？越痛就感觉到有刺激到他的感觉，然后他就开始动，你知道吗？然后就觉得更痛，然后你就很想去调整他，可是旁边都有别人，那怎么办？超尴尬的，那时候不知道怎么办，
去厕所啊？
你不一定，当时你需要厕所已经痛死了吧？
你就会身体会拱成一个很奇怪的形状，
我不知道。
掏零钱啊，你假装掏零钱啊。
对对对，假装掏零钱可以，掏口袋干嘛、欸？
我没有这个技术。
你就一瞬间把它裤子撑起来，把那个毛 拔掉，要不然它也在痛啊，你不把它拔掉能怎么办？
会割哎、欸，你懂那感觉吗？
割，我跟你说，要不然那种隐隐约约要刺不刺的那一种很烦。
那我突然想到，因为 Michael 有讲过说，他们马来西亚是没有中午睡午觉这件事情。
嗯，那我学校时期，
对对对、嗯，那我们以前比如说国中、高中中午睡午觉起来的时候是很尴尬，有时候不敢站起来，
就是就是这样，同学就这样子，
有啦有有，
哎、欸，老师。起立，
然后全部的男生
都弯腰，都是卡一半这样子。
对，
敬礼，
然后老师说站直一点，
我说没办法，老师我已经站起来了。
所以你是讲 A 的、哦，
没有啦，只是尴尬、
哦。那女同学知道吧？啊，女同学知道男生有这个困扰。
那时候的女同学如果知道，就代表她其实算蛮成熟、
蛮前卫的同学，
蛮厉害的这样子，
早熟啦，
都还在就是。懵懂无知的状况，以前啊，现在应该还好了。
嗯，好，那我讲了一个了，那谁还记得他尴尬事？
我可以接着一个尴尬的这个，
就是在海边那个吗？
就是我是国中，然后已经发育、嗯、啊，我跟我弟弟年纪差九岁，所以我弟那时候还很小。嗯，那一天我只记得家里只有我跟我弟而已。嗯、
对，
那我洗完澡，我就在。自己的床上就裸体，然后在那边滚来滚去、嗯，在那边玩这样。
这么小就会享受了、嗯？
国中啊，和就是每一次因为自己的房间嘛，然后在那边滚那边玩。
对，
然后我就想到，哎、欸，叫我弟进来，我要吓他这样。
为什么裸体吓他？
对对对对，
裸体会吓人咩？
就是说，哎、欸，怎么演？你看，哎、欸，然后我就
很骄傲的，
对，要弄我弟這樣，然后我就一直喊陈柏彦。陈柏彦一直喊我弟的名字，就喊
你弟叫什么名字？
陈柏彦
哦，陈柏彦、
哦。对，我听到你喊陈柏轩呢，
没有喊陈柏彦，陈柏彦就一直叫我弟、嗯，然后叫很久，我弟怎么还不进来？然后想说好，等一下进来，我就这样子把那个
像铺路狂一样，
铺路狂这样子
，flasher。
对，然后我就喊，就哎、欸，人影走过来，他就一开门就喊，哎、嗯，陈、欸、柏彦，然后就是我妈。我妈说啊，要死我！
时候你几岁？
国中，
已经很大了耶，
发育
有毛了吗？
有，完整。
那我也想到，
这很尴尬。
我也想到也是有一次，也是大概
三天不跟我妈讲话。
我国中吧，他跟我弟打架，嗯，
然后谁跟你弟打架？
我跟我弟打架，哦 okay、然后我弟就踢到篮趴、嗯，然后就很痛
直接、哦。
然后我隔壁的邻居就过来就说啊，因为我叫了很大声，跟我弟打架、嗯、打了很大声，嗯，好像我妈都知道，通知我妈赶快回来。然后我妈那时候就说啊，那是他的对啊，然后我就跟我妈不好意思说，
对，
搞他的篮趴，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啊，我爸在旁边，啊，你的鬼回来不要你看，
所以你妈要脱你裤子那时候，
对。
其实那个时候你也长大了，
啊、长大啦、
啊！哎呦，你妈想看吧？我想，
哎、欸，好久没见到咱儿子的这个啊，小儿子啦、啊，来看一下、啊。
确实是啊，长大之后很怕妈妈会尴尬的哦、欸。然后有一次我这样说，我妈竟然说：“你有什么我还没看过的？”
他马上觉得理所当然。
可是我就跟我妈说：“不一样了啦。就”
对对对，
会变的啊！
对。青春期的这种尴尬通常都是在家里面或是学校发生这样子、嗯哦、对啊，像你们小时候、嗯、小时候你们国高中应该已经算是开始变转大人的过程了吧，那你们有偷偷的就是自我安慰的时候然后被家长撞见过吗？
没有，
我是没有，
没有，
我看过我哥、嗯
你看你哥，然后
没有，因为我哥就在书房里面哩哩噜噜很久啊，然后想说他到底在那边干嘛，哩哩噜还不来睡觉。那时候我还不懂，嗯、因为我哥刚发育，那时候我还国小、嗯。然后我看我哥在他的书桌前面一直在那边抖，我想说在抖什么？
怎么？哎、欸，
就是一直上下抖，然后他正在 do something 哦，对，然后我说哥你在干嘛？我就、嗯、因为我是慢慢走到他背后，我就突然间转这样看他在干嘛、嗯。他说
你看他什么？
那我哥又在打什么枪？
他也不会尴尬。
我哥说啊，你哭的
是
什么？
他应该是吓到，
他
压力很大，
真的、哦、
对。
那心安这样，
他没有锁门吗？
我们的房那个书房没有锁，
这样他有安全感哦。
哎、欸，那时候很晚，大家都睡了，
他以为大家睡
了，他以为大家睡了，然后我想说，对，我就想说我哥没有那个更没有门啊、嗯。然后我就在想说，哎、欸，我哥怎么那么晚还不过来睡觉、嗯？因为我哥那时候跟我睡同一个房间。
哦，好，那时候你看到你懂他在干嘛吗？
我不知道，
他怎么可能会知道？
我那时候真的不知道，
真的、哦。
他说：“你干嘛一直摸那边受伤还什么的？”
哎呦，受伤还流东西。
然后我是真的是才发认真一看说：“哦，我哥在看 A 书。”
A 书、
哦、那时候只有 A 书而已。
哦，所以还在书桌前面看 A 书。
对，看 A 书。
哦、我那年代比较进步了，已经要上网了这样子。
因为我们家那边没有索马台，那时候还没有装。
那信号，信号会这样问是、嗯、你有经验吗？
一定有的啊，因为那时候我都是在，因为我们有电脑的地方是在我妈的房，我爸妈的房间打开的那个，就是直接就看得到的地方，所以我就要一直摆一个很尴尬的位置，然后盖着外套，明明就是大热天这样子，然后我要盖外套，
还羽绒衣。
哎、欸，我突然想到说，我的 podcast 我妈都有在听耶，哎、
欸，阿姨好，梁妈妈好，对，然后就是一定会有遇到这些事情，然后被遇到的时候就会真的非常的尴尬这样子。
所以你爸妈有看到、嗯？
有，而且是我爸，而且
爸爸看到还好，
而且是连续记，就是因为其实年轻的时候体力比较好，所以就是会爸爸先起来去上厕所，然后你就会休息一下。你说，
你是说你看他看到你看 A 片，
他看到我不知道在干嘛，因为电脑坐前面，然后我爸起来说：“星汉你在干嘛？”我说：“没有啊，我在上网，在上网。”然后就缩小视窗嘛，这样子，然后就等我爸就是去上完厕所之后再回房间，然后早点睡。他说：“
声音突然出来了。”
我说：“好好好，5分钟后，好，5分钟我要睡了。”这样子，哦好。然后结果没多久，我妈要出来。
一定你爸说，
所以你爸也知道，对不对？
我觉得你爸
知道，我觉得他应该知道，但
他很开心了。我觉得
他
孩子长大了，
这样子，
对。他一定在那边笑说，就叫你妈出去，对，看一下在干嘛。
对，他长大了，他长大了。
没有，我觉得他爸要整他妈。
真的吗？
你去看一下外面有动静，吓妈妈。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学生时期的男生，他不多这年纪，应该都会练就一个切换视窗很厉害的手法，这样子。
那你在工作的时候 ，Michael， 你有遇过什么尴尬的事情吗？
工作的哦，嗯，我是应该也都会有啊。嗯、不过我是可以讲一个是心和尴尬的事情。
我的哪时候的尴尬、
哦？有一次我们在马来西亚上通告啊，嗯，那故事有点长哦，你们要听吗？嘿，反正
你讲太长，剪掉就好。
因为你突然讲叫我讲这个，我要组织一下。OK，、反正就是这样的。我们每一次去表演的时候都住饭店，我们团队就住饭店、嗯，然后我们都会约第二天几点吃早餐，嗯，然后。有一天呢，结束的时候，声明就问大家说：“明天几点吃早餐？”
对，
然后我就说：“我都可以啊。”然后声明就说：“你都可以啊？每次我们来的时候，你都还在准备。”
对，
我说：“你们讲过的时间，你们就早来啊。比如说，你们说9:20，你们9:15就来了。”他说：“是吗？”我说：“是啊，我很清楚知道几点要出发。”后来、嗯、我看到新汉就听进去了，嗯，然后他也没讲话。嗯，然后后来他就觉得好吧，那你明天就9:20好了，这样。
我们应该是全就是音乐圈最爱吃早餐的
唱片公司，
应该是老板喜欢吃，我们要陪他啦。嗯，我指的老板不是我。
好，
然后呢，后来在第二天的时候，到9:20，他们就真的比较没有早来了，然后就9:20我也准备好了，然后声明进来，
对，
然后雪萍也进来，那时候在马来西亚，我还记得哪个饭店哦，嗯，然后呢，奇怪，是星汉没有来耶，
对，
然后我们就进去我们的房间里面等他一下下，等到25他也还没来，
对，
我们就想说，哎呀，算了啦，反正他也知道是吃早餐在哪里，我们不如我们先下去吧，嗯，那我们说要打给他们。我们说不用啦，他很清楚知道我们的流程，然后我们就下去吃早餐，吃了差不多15后，嗯，星汉就来了，嗯，然后来了之后，他坐下的时候，也没有人问他为什么今天没有准时到我的房间，
对，
都没有。然后我相信那时候他一定很想讲什么，可是没有人问他任何的事情。
我其实一直用很热切的眼神注视着他们，但是他们好像没有理我这样子，
因为我们觉得那事情根本都不重要啊，反正你也下来吃早餐啊。
对，
然后吃完之后回房的时候，然后星汉终于忍不住了，
对，
他在走在我旁边的时候，他说：“哎，你知道今天为什么我没有？”准时到你的房间吗？
对，
我说为什么？其实呢，我是早到你的房间，我9:15就到了。嗯、我心想说，因为你说你不要早到嘛，嗯、我就等，我等了20，准准20，我就敲你的门，我用力敲敲敲敲敲敲敲敲，结果一打开门是个印度人，
敲错。 对，因为我其实在进电梯之前，因为我那时候就玩手机游戏，就玩一玩，然后上去就他那个电梯不是有上下楼层吗？
对，
对，那其实每个房型跟楼层都差不多，我按到就是更上一层楼。
你是按还是你就没有看哪一层，你就走出去了？
没有看啊，我以为我按到那个楼层，但我按到更上一层楼，就是往上面的楼层这样子。
因为其实每一层楼的那个动线都一样的嘛，
对，
就是我的房间就是在最后一左边最后一边最后一间好了，他就立刻出去就左转到最后一间，而且他还坐在那个房间的前面的那个地毯上面等候。他说，
没错，
那时候我还没进公司，
还没，2012年的时候，
太幽默了，
我真的很吓到，而且我敲好大力，有点不好意思，
印度人恨死你，对，早在那边给我敲，
对，恨死你，人家没有要吃早餐，好不好？
对啊，morning call。
那时候你有尴尬吗？坦白说，
我其实吓到比较多，因为我吓到发现不对，我就赶快跑，
没礼貌，
扫地，跑走。
我如果是我就尴尬死了，我也试过敲错别人的门，他打开门的前，好尴尬。我说哦，对不起，你有没有人上错车？
我上错车好像
就是，比如说你下车买东西，然后那个车等你，然后你就看到同样的车，你就打开门就上去，结果是别人的车。
我好像有过一次，
没有。我试过，
陈柏轩有一个很尴尬，可是我叫 Michael 赶快上车，但是我看到陈柏轩的脸才尴尬。
什么来着？
你说我们去深圳的时候，
对，怎么了？
要拍照啊，
要拍照
哦。
对啊，
是深圳吗？好，
这个声明来讲，
我们坐游轮。
你说。
哦，对对对
对，就是我们之前有一次坐游轮的活动嘛，
对，
那我们都会。搭游轮搭到某个港口，
搭游轮
搭到某个港口下船这样子，
就是要离开了，
对，要离开。然后我们的船上表演完要离开的那一天，
要过海关，
对，我们要下码头要过海关。那海关要走出来的时候，外面就会有两台车来接送，是不是？那时候两台车，
就是主办单位有安排车子来接我们。
对对，然后呢？我忘记我是走前面走后面，反正就是，
反正你们都是一堆人前后夹着我的啦。
对，我就夹。然后我那天就穿的比较啪哩啪哩，比较下趴一点，但我又戴了一个口罩。
对。
然后我一出来的时候，就看到一个我那时候我是看到那个大哥，就很快速的走过来我面前，
把你接走，
就把我，对，司机大哥就把我拉住我的手，就把我拉到车子。
而且他讲广东话。
对啊，我听不懂他说什么，他就把我拉到车子后面。那种厢型车，我们是黑色厢型车，然后我就习以为常说，哦，我是坐这一台，然后我就要准备把行李要往车上搬的时候，他就把我扯过来，他就拿手机要自拍，他就拿手机自拍，
英雄英雄啊，
然后英雄，然后我想说干嘛拉我合照，然后我说买，我就想说我不是，然后因为我的当下我就觉得他一定把我认错人，认成我是 Michael，
他有讲说聊功能，
哎，功能，对对对，
英雄，
然后我就听到这几个字不对，我没问，他就一坚持我是，然后一直把我拉过来，
因为他觉得不拍就没了，
对，
然后。你说
没有，我那时候我就看到盛明在对我笑，然后我想说，我心想说来救我，
没有，那时候我就想说太好了，你赶快挡一下，我赶快 Michael 推上车，
那个叫做调虎离山啊，因为那时候盛明就一看到这，他说你赶快上车。
哎、欸，我真的被那个司机卡在那边自拍好几张哎、欸，
然后我们看到这样，我们还侧拍他，
超尴尬，就连那我那时候我戴口罩啊，就然后脸就这样子，我就一直瞪你们，想说没来。
然后你又不想跟他解释，
对，因为他讲广东话我听不懂啊。
我们这一集的照片封面就用那一张照片。
我觉得这张照片可能变成那个大哥的传家之宝。
大哥把我拉很紧哎、欸，我挣脱不开哎、欸。
我觉得那个大哥到今天他都以为他已经跟光良拍了照，然后他有一天就拿出来说：“雷台，光良英雄他们对吧？光良啊，
因为我没亏了一个。”没有，那时候我戴口罩啊，我戴。
对啊，你戴眼镜吗？
没有戴眼镜。
对你刚好又没有戴眼镜那时候，
然后我又穿的五光十色。
就穿的非常的艺人的排场，然后出去就被人家以为是 Michael， 超好笑，
超好笑
哎！
我只是穿的比较亮一点。
其实蛮多这样的事情的，
很多啊，
被认错的、哦。
其实有柏轩在的场合，那种蠢事真是发生超级无敌多。
对，
我之前你还记得吗？我们去那个我忘记是菲律宾还是哪边演出的时候，同一场有希拉，
对，
菲律宾
又有什么尴尬事？
希拉。 那时候我很认真的就是去做 sound check 去彩排，然后我唱第一次跟约定，
哎呦，
对对对，
你有录起来吗？
博轩有录，那他录完之后我觉得超级尴尬，因为我从来没想过我彩排会这么的尴尬。
为什么尴尬呢？
因为我唱歌不好听，我很认真的唱，要 sound check 要 check balance 嘛，确定那个麦克风音量是否正确。哇，西亚从后台跑出来看谁在唱《约定》第一次，
因为想说新汉就慢慢晚出试音就好了，那每次给我唱整首歌干嘛？
西亚会不会以为这个唱歌人是光良啊？
没有，
那我不知道哎、欸，对不起哦、喔，
不可能吧？体型差那么多，
他想说，哎、欸，光良是唱对嘴这样子，怎么现场唱这么难听？
没有，我想说，有心啊，没事给我唱整首干嘛？哎、
欸，我
这认 真, 真，
我在
你唱整首啊、
因为我是边唱边走位，就是。走位就是要确定每个音场都会不会 feedback 啦，不是
有没有很享受？
没有，我每次都觉得很羞耻。
然后我没有，我在台
帮我彩排很羞耻。
我那时候在台下听，我想说奇怪，为什么游行看怎么越唱越久，然后越唱越，然后
因为希拉是观众啊，
然后想说怎么那么久，然后录个影好了，顺便拍一下场景，这样等一下往哪边走，这样拍一下。
哦，这个我都不知道，你看我没有参与到这个。
我们彩排你干嘛？
我想知道啊，
这个真是很丢脸这样子。
不会啊，我觉得很有趣。你唱歌不会不好听，你上次有唱过一个台呼给我听啊，还蛮好听的，我最后播给大家听。
对对对，他跟雪萍的一起。
对，雪萍也有唱过歌。雪萍没有唱歌，还讲话而已。
Rap 对 rap。
工作事情真的太多了。
那你们去
我们以后开一集讲
工作的，
台上台下或者是工作好
笑的东西，讲工作时遇到的
事。今天还是在讲尴尬的事。
对，就生活。
那你们去外面吃东西会遇到什么尴尬的事情吗？
吃东西、
哦，外面吃东西啊、哦，有，不过不是我发生的，我可以讲，我是我朋友，
是哦，
他就是在电影院啊，喝错别人的可乐，因为电影院不就是那个手那个 rest arm rest， 那边都是放那个饮料的嘛，一个洞的嘛，
对，
可是右边跟左边其实没分的嘛，
对，
然后他就看着看着电影，他就拿到旁边的人来喝，
就喝。
他喝了，他更没有发现。然后旁边也是一个男生，他就跟他讲说：“哎、你喝到我可乐哎。”然后你知道那个我那个朋友反应什么吗？哦，呸！
这太没礼貌了吧！
他完全没有讲对不起，他第一反应就是哦，呸！
好糟糕哦，太好笑。
看电影这个人才尴尬。
对，你也让我们很尴尬、啊。有一次，超尴尬的，
超级什么超级玩家什么的、
这个。我这个我好想讲、哦，
你讲、
啊，你讲电影院某部电影啊，
对，就某一个某个电影。
对，
然后
那时候很红，
很红。然后博轩有一天、那时候我还在家哦，还没有去公司哦，好像你已经出发去公司了，你就打电话来问我说。哎、今天要看电影吗？我说看哪一部？其实我有点懒惰看电影的，除非是很有心智，我才会去看。然后说什么什么什么，我又不知道那电影叫什么名字。我说好看吗？他说好看，这一定要看，很难抢得到票哦。他讲，然后我说那怎么办？我说我网上买就好啦。我说我们买晚上的，我们早一点下班去看。我就说哦，好吧。然后就问，只有盛明我跟你会去。
对，
然后我们。大概是八点的吧，八点的场子。
对，
然后你也知道，八点的时候是塞车塞得要命的。
对。
然后我们在内湖嘛，就想说，早一点去好了，因为等到你六点出发的时候，你八点可能到不了。
对。
我们四点多五点就离开办公室了，一早就去了。那时候是很顺畅的。
对。
就去到那边的时候呢，时间真的还很多。然后就问博轩说：“要不要先拿票？”说：“哎呀，不用拿票，那个很快的。”
对。
然后我们就说：“那我们要干嘛？”他说：“没啦，就是那很多东西可以逛啊。”然后我们就去吃饭。然后吃到还有大概半小时吧。
对。
我就说：“博轩，赶快去拿票啦！”我说：“我没有安全感。”他说 ：“OK。”他要去拿票了。
对。
拿完票的时候，刚刚好还有十分钟，我们还很快的在那个。楼梯下面不是等说这个院有没有开放？
对对 对, 对，
因为上一个要
哪一厅要开，
哪一厅就是要清完场之后才跟你上嘛。我说，请问这可以上去了吗？他说还没，还有十分钟。我说哦，其实就很早到那边，应该是说在那边消磨时间。结果终于轮到我们上，我们第一分钟就上去了，就找到位置就坐下来。
对，
然后坐差不多十分钟之后，就一家人跑过来说。请问你们是
几号的
几号几排、然后我们就说没有，我们是几号几排啊？
对，
我也是几号几排、
为什么？
然后第一时间 盛明跟我们就问他说你有去错厅吗？
对，
我们还非常理直气壮，
哇，你们还 diss 人家这样子，
你有去错厅吗？你是几厅？他说、嗯、几厅啊，啊，我们也是耶、欸、
对、
啊，号码是一模一样的，
对，
然后来就叫那一个服务员来嘛，
对，
后来
就把我票根拿给他这样，
对、嗯，票根给他的时候，服务生看了一下，他就跟博勋说，哦。你们看的是礼拜六的哦，今天是礼拜五哦。
难怪我觉得我买票怎么那么快就买到。
然后当下盛明就一句、嗯、陈柏旋。
对，我说没关系，等一下我去换票。然后我就赶快冲到楼下柜台换票。
超尴尬的，
超尴尬，
因为感觉上好像是人家一定是错了，我们没错，我们坐在我
们
位置上，
理直气壮，还太凶别人，
很尴尬。
我们没有凶别人，
没有凶啦，
我们就是说，哎、欸，
你有没有去错厅？
哇，还 diss 人家有没有去错厅，买错票，结果是自己这样子，
对啊，最好笑的是，一出去的时候怎么办？怎么办？他就赶快去换票，结果我们是三个人都坐在不同的地方。嗯、
没有啦，你跟盛明坐后面，然后我是，你知道我坐哪里吗？
哪裡？
我怎么知道？
我坐在第一排最前面，而且是看 3D 的，然后根本看不到啊！
天哪、啊，好可惜、哦，
头好痛啊！
对啊，就尴尬死了、
如果你被认出来的话，应该超丢脸。
我那时候整个就脸都要埋在地板上面去了，我多怕人家认出我啊！那时候，
我觉得你把 Michael 的脸放在地上摩擦、欸，
对对对，
你真的很厉害，
很尴尬，而且。重点是因为我很少出来看电影、嗯、结果来的时候我们没有买到票、嗯、然后这么早去花了三小时。
超好笑。
没关系啊，我觉得这偶尔遇到一次其实就是充满回忆 啊要不然每次看电影。所以你们对电影的剧情还记得吗？
我不太记得。
只记得这件事情。
哦、是不是那个玩游戏、那个、
玩电动的那个。
哦、玩电动那个。大概记得了，
因为我为什么会想说你会看，是因为那个电动游戏都是你那年代的电动、
啊、什么东西啊，什么我那个年代
红白机的游戏啊，
小精灵
啊，
我那年代更久好不好？
那些的
更久更久。
哎、哦欸，那伯轩，你本来讲说吃东西尴尬遇到的事情是，
这个就我去吃水饺遇到的
事情
的尴尬事情，
例如，
譬如我就是去那一间是那个那一间很有名，很人很多，每次到吃饭时间就会很多人、嗯，然后很有名。我大学同学带我去吃，嗯，然后因为人太多，我们都要并桌，嗯，啊，他的点菜方式是你在门口点了很多小菜，点了之后，嗯、我们就我要先进去里面等。先找位置等、嗯、然后同学点菜，然后他们再送过来给我们吃这样。然后我们并桌并了三四不同人这样子，然后我就很饿，那时候很饿哦，就在那边等等等等。然后我同学又来，我说等一下东西就来咯，哦好好好，然后他就跑去上厕所、嗯、然后我就那个服务员就拿了一盘卤味就放在桌上，我就说哦好饿哦，菜来了，就狂夹狂吃，你知道是是是。然后我同学就回来上厕所回来，然后说他就说，我就直接说，哎、欸，我不要吃猪头皮，而且你还加辣哎、欸嗯。然后我为什么都点这些我不要吃的东西？然后隔壁桌的那个小姐就说，你吃到我的猪头皮了，我点辣，我加辣，关你什么事？
这个喝到别人可乐是一样的意思啊，
超尴尬、嗯。然后马上在醋外面切一盘还他。
你还那么，你就是那一种一有食物在前面就很快动作的人。
对，嗯、因为太饿了，而且我都忘记问说他是谁的，拿来就狂夹。
哎、欸，那我还有一个尴尬的东西、嗯、是发生在我跟我的朋友在马来西亚那时候，
对，
去一个百货公司买东西，嗯，好。然后呢，一进去百货公司，服务的那个人呢、啊，他其实是我们的友族、嗯，就是马来人，马来同胞。嗯，嗯然后呢，她是一个女生，嗯、不过她有胡子哦，可是她的胡子不是那种女生的一些细细的毛，
她、哦哦、毛就是很细毛的，
她真的看出来，其实就是你远远看就是男生的胡子这样。啊啊啊然后我的朋友就用广东话讲了一句说，嗯，哟，他讲说，你看这个人，他有胡子哎，嗯。而且怎么那么像男生的胡子这样？嗯，然后我就讲说：“对啊，对啊。”然后后来那个人用广东话回我们说：“是咯，我生出来就是这个样子。”超
尴尬，
因为我们以为马来人听不懂。
你们超失礼的、欸，
我的朋友，而且他也是名人哦。
很
尴尬，不过还好，讲那个人不是我，你知道，我只是跟他聊天的。我说对啊，对啊，
天哪、啊！哎、欸，让我想到我学姐在纽约遇到的事情、欸，哎，这我可以讲吧？
你讲啊，怎么了？
就我学姐她就去纽约玩，然后第一次去纽约就很兴奋、嗯，然后她就跟她朋友去坐地铁，
对，
然后坐她到布鲁克林那边就很多黑人嘛，嗯、然后她就。但他就跟他朋友讲台语，反正他就没有人讲台语，他就随便就很大声、嗯，然后就他就看到一个黑人很黑，然后他说：“嗯、哦，恶鬼，恶鬼，这黑鬼，黑鬼的台语，
这也太政治不正确了吧？”
对，然后说：“恶鬼，恶鬼，恶鬼，恶鬼。”然后那个黑人就在后面这样默默这样飘过来，
他会讲台语，
他就说。哦，鬼嘛是人啊，黑鬼也是人。
为什么他要讲台语？
后来他们要坐他，我学姐说对不起，对不起，然后一直道歉，然后后来他们才跟聊天，聊完之后，哦，原来那个黑人有来过台湾住，还住在西门町住一阵子。
天哪、
啊，哦，鬼嘛是人啊。
哎、欸，其实我觉得真的很没有礼貌，像马来西亚也有时候上一代的人来。嗯
对，
因为我们这一代慢慢知道了嘛，还是会华人很奇怪哦，别人都是鬼，只有我们是人，你知道吗？
对，
看到什么都说什么鬼、什么鬼、什么鬼的
鬼佬，
对啊，鬼佬也是，
现在还是这样叫吗？
习惯是这样叫的，然后有时候我回去说，我听到有人这样叫，我说不可以这样叫人家的，嗯、我就纠正他们。像我妈妈有时候也会不小心，
贬义啦，这就比较贬义。
没有，它是一种已经变成一个词了，以前年代留下来的，可是现在这个社会不可以这个样子，
哦、怕讲起来会被冒犯，就是
对，因为现在大家也懂华人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嗯、
对对对。
可是对于华人来说，他已经是习惯了这样称呼，他其实也真的不觉得他是鬼，他只是说
贵黑，然后 OK， 因为他很那个比较黑，肤色真的比较黑，
很正常啊，黑人就是很正常、
啊，他就是没见过世面、啊，
对，没见过世面，
对，但是能够在一个异乡距离几千公里的城市，然后遇到会讲中文还讲台语的异乡人。这几率真的很低，
很低。我觉得这就是上天安排的，
要给他一个教训。对，你要做一个有礼貌的人。
对，
真的是很夸张。
盛明第一次去马来西亚去槟城的时候，他也吓到、嗯，为什么他会讲我们的话？
对，讲他们讲福建话，
福建话
啊，可是腔调跟我们有一点不太一样，
但是听得懂吗？
你怎么会讲闽南语？
对，因为方言其实是各地散播、啊，因为地球现在已经地球村了嘛，这样子。
对啊，
是啊。
所以你们遇到尴尬事情，其实很多都是建立在没有礼貌这件事情上面呢。
好像是，
通常是不小心没有礼貌、嗯，而自己尴尬就是像不小心裤子被冲下来啦，
对对对，或是意外啊、嗯、发生啊。
对，
是。
你们还有发生过什么事情？除了在就是吃东西跟电影院之外，
我有一个我分享过的、啊嗯，我相信大家。应该有听过了，不过 podcast 的朋友可能还没有听过，也是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极度尴尬的时候，你就会印象很深刻。但是我已经住在台湾了，然后我住的那个 apartment 呢，其实就是大概12层楼吧，我住在11楼嘛，我忘记了，应该是11楼，
对，
好，然后呢，那个电梯只有一部电梯，可是十几层楼在用，所以大概知道那个属性咯，大概什么时间比较多人坐，什么时间没人坐。那有一次我把电梯叫上来，叫上来，电梯一到的时候，我一进去，因为我本来就肠胃不好嘛，我就好想放屁哦，
对，
然后我就想说反正电梯也没人啦、啊、
对，
然后我要去一楼嘛、然后我就一进去的时候我就放了个屁、结果真的没想到那个电梯突然间停在七八楼的时候它停下来，我心想说天哪、啊、我没有礼貌，因为我以为不会有人进来、就有人要进来，你知道吗？我自己已经闻到味道了。
对，
你知道我那一刻在就在十一楼到可能七楼吧之间，我就尽量的把它吸光，
就一直，
我就一直把它吸光，因为我很怕人家进来、因为人家进来就肯定就是你啦，
对，
因为里面只有你一个人。
对，
我想看后面都没办法，
对，
就是看后面哎。
我超尴尬，我尴尬到那一刻，从八楼还是七楼直接到一楼，那个时间有够久的。
哎呦，这真的尴尬到不得了。
不会啊，那时候讲说，哎，奇怪，怎么你会闻到一个味道？
这就更尴尬，
还处在别人
还假装这样子，
对，假装、
欸、这水沟味是不是电梯？
我刚进来就闻到好臭，
好奇怪哦，这样子没有，结果你从顶楼就
这会更尴尬。OK，
哎呦，真的是蛮尴尬的。
盛明，你有吗？
我其实、嗯、其实有一次我是看到你尴尬、嗯、可是我们是在我们在工作场合，我记得我只记得那一次的地点是在天津，嗯，然后有一场演出、嗯、然后那时候因为有大陆的同事带，所以我可以不用站得那么近在舞台旁边，
对、
嗯、然后我就站远远的、嗯、然后我就看到 Michael 在唱歌唱歌，那你也知道就是舞台有时候会高大上，他会做气氛，然后放很多干冰，嗯，那突然间就有一个歌迷男生他冲上去，他撞到 Michael，
对，
然后不小心把 Michael 麦克风撞掉了，然后可是音乐还在响，可是 Michael、哦、怎么办，他没有麦克风，我看到他用手去把那个干冰搞快弄开，找麦克风，超尴尬的，
因为那个麦克风掉在地上之后，我看不到他、啊嗯，因为干冰很厚，快一尺厚啊。对，
你还用锤
子，他自己手在那边底下拨来拨过去，还在那边找麦克风，
因为音乐还在走啊。
太好笑了。
哦，那时候是不是你刚买的那一只麦克风？
不是，不是，不是，那时候
更早，
哦，更早以前。
我刚买的那一只，我好心疼，它处女掉、
哦。我知道，我那时候我拍影片，
太好笑了。
我看到它掉在地上、嗯，然后你的表情非常的无言。
对啊。而且通常都是男生抱的时候会发生这种事，
欸、他们蛮晃晃的冲上，
怎么可以这么容易就上台？啊、这也太危险了吧！
其实有时候你很难说的啦，因为大家分心，你就不知道突然有一个人跑上来，可能那个保安也没有发现。
嗯、哦，我听说有一些某有艺人被这样撞过，嗯、然后门牙掉断。
对啊，就是我一模一样，我的麦克风就是撞到我门牙掉在地上啊，
叩一声那很痛哎、欸。
有人的这样的牙齿就断掉、欸、有艺人这样过、嗯嗯、
很有可能啊，所以如果之后表演真的是有人情不自禁上台的话，可能要过肩摔他
受不了，
那我要去学一下
没有 我可以学，我帮你扛，受不了、
欸、那有一个呢、嗯、也是尴尬的、那個、也是工作的啦，不过这个可以讲是因为有关尴尬，
对，我觉得是事后知道应该是对方尴尬，就是有一次我们不是去海外演出吗、嗯啊、通常海外演出
对
主办单位都会给我们一些每天吃饭的quota嘛，那我们就大概知道说那个quota是多少钱，
对对对，
所以我们也不会超支或什么，
对，
然后就刚好那个饭店因为其实算是五星的，那如果是又点来房间、嗯、又要加 15% 的税嘛，
对，
那我们基本上我们就会都算好，因为比如说我们几个人、嗯、然后每个人的quota大概多少我们都算好，
对，
那一间饭店有日本料理、嗯、然后我们想说好啦，那我们就 吃日本料理，然后我们就点来房间这样子，然后可能那演出的那几天就是用、嗯可能他们会算嘛，会算说大概不同的艺人然后团队吃了多少钱这样子、嗯、好，那反正我们演出完也很顺利也结束、嗯、我们就回到台湾了、嗯、然后没多久呢敲我们的中间人就发了一个讯息给我说
对、嗯、
昨天晚上就是我们演出完的那个晚上
对、
嗯、我们是不是有吃日本料理、嗯、然后我们说对啊我们是吃日本料理没有错、嗯、他说你们吃很贵，嗯
嗯，也忘了那个是多少钱、啊。
对，
反正他讲了一个数目，
应该是有两三万块。如果换成台币，有两三万块这样子。
这么便宜，
就是一餐
哦，
一餐
哦，那很贵。
对，我说不可能，我不可能，我们团队不可能，因为我们会严格要求这样子。
对啊，
没有，应该是说我们团队平常呢都会知道说，我们不会去故意说，哎，现在是别人在出钱就
乱，
有哪一个最贵的就点最贵、嗯嗯。我们就是我们想吃什么，需要吃什么，就没有必要的就不会去点那么多这样。
就是我们不会去浪费这些东西了。
对，而且也不会故意去点，譬如说有很多什么鱼翅啊，什么什么、嗯，从来我们就没有点过这些东西。
欸、千万不能吃鱼翅，
对，对
真的太不环保了。
还有什么鲍鱼啊，这些我们都不点这些的，嗯、或者是什么。重点是，他想了一下。
怎么会
不可能是这个价钱呢、啊啊？后来你就叫星汉把那天的菜单调出来。
对，因为刚好
好厉害哦。
星汉呢有一个很好的习惯，他会跟联系当地就是接洽我们的人，或者是饭店服务我们的工作人员留下联系的方式。
对，
那因为点餐他。星汉就会先点好、嗯、然后发给对方，
对，
所以他是有留下 点餐的记录，
多怕被告被诬赖你知道吗、
欸、对耶，要留又纯正，
要纯正，
对，然后星汉就跟我说不可能我们点什么点什么，然后我就马上跟中间人说不可能是我们点，你我觉得你误会我们了，
对，
然后你要 讲难听也是可杀不可辱啊。
对，
你要还我们清白这样子。我说你去查清楚，而且我们也联系当地饭店那个经理说你查清楚，就后来真的是还给我们清白，是同一场演出的另外一个歌手团队点的。
就是别人
了，别人
了，
我们超怕被诬赖。
对啊，
而且我们听到是这样的歌手，应该也觉得合理啦。
写小本本到底是
谁？我觉得那种什么八卦回忆录的东西，可能等你就是，
因为有一些艺人就会觉得发生这种事是很理所当然的。
哦，是他哦。
其实能够被受邀到海外演出呢，其实主办
都是有等级的哦。
这个主办单位都可能会提供蛮不错的环境啊。然后有时候其实不一定是 artist， 不一定是艺人本身，他周遭的这个
工作人员
可能也会
可能啊，
就这个借由这个机会来好好的去享受。
有时候是工作人员
对啊，
就是仗着这个名艺人的名气去，
没有啊，趁机会啦，趁机会捞。
没有，其实会讲这个，其实当下收到这个简讯是其实蛮尴尬的，
不爽啊，
超尴尬的，
啊、
就觉得哈、
啊、
这么丢脸哦。
哎、欸，不过我觉得
你用人家用到人家说哎、你吃太多了那种感觉，你知道吗？你吃太贵了，
这真的是很
我们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心态，而且我们从头到最后一天，我们。应该是说我们一直以来上通告都不会这样做，而且我们会帮主办单位想，然后帮他们想说尽量不要花那么多钱，就不要花那么多钱。
对，所以有听到这个我们这么节省的主办单位可以再多发我们。
因为我们的酬劳这一块就哈、嗯，
对，行价啊，哎、欸，合理啊，
神经病！
哎、欸，天哪、啊，你们在工作的东西，我真的觉得可以讲超级无敌多，
很多。
我觉得我的尴尬都太小情小爱了，因为我的生活真是很平淡，
真的耶。
你是说你很少发生尴尬的事吗？
我很常，就是因为我每天不是都坐公车上班嘛，因为家里公司近。
你有一个尴尬的，我想讲，我突然想到
哪一个？
你先要讲吗？你先讲还是我先讲？
我先讲好，我很快，我很快。可恶，现在要互相分享别人尴尬的事。
我突然想到你一个很尴尬的事。
我其实蛮常搭公车，都遇到很多奇怪的事情。是因为有时候公车它如果是在上下班的时间的话，那个公车司机开的车会非常非常的快。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验，就是公车其实位置不多，然后人都是要站着的这样子。然后是下班的时候，哇，人真的超级无敌多。然后有一次呢，就是紧急刹车。那时候紧急刹车你会干嘛？一定是要抓住握把吧？
你抓到什么？
对不对？
对
不对？我跟你讲，
抓握把，
有个长发的妹子，长发的女孩，
对，
她的头发披头散发，没有绑起来，就直接在握把上面，我一揪啊，她就大尖叫，
扯人家头发是？
对，她头发刚好在握把上面，我一用力一抓，哇，叫好大声，我超尴尬的，因为全部人都转过来看我，一个女子，年轻的女子大尖叫，后面就是一个中年的男子，有个胡子。而且那时候还不能戴口罩，我很尴尬看着他，然后我就一个人说：“哎，对不起，对不起，我扯到你头发。”然后我就赶快下车了，这样子。
大公车我也是、欸，就是因为我坐在最后一排的正中间、然后紧急刹车，我就往前冲，
对，
就往前冲冲冲，我就想啊，后我也没办法回头看，然后就赶快下车，根本还没到，在、
你跟我一样，我抓到那女生的头发之后，我就赶快下车，因为我很怕被误会，压力很大。
重点是因为紧急刹车，每个人都往前冲嘛。
对啊，
你一抓那个把抓到头发，他又往前冲，等于他的头发被扯很远。
我觉得他已经很痛，
扯很用力，
因为他很狠的看着我。
真的，
我真的说对不起啦，大家搭公车自己小心哦、喔。
真的，搭公车很可怕。
那个搭公车，我们常坐飞机啊、那空姐啊，我亲眼看过。我看过空姐她在送饮料、然后结果因为飞机会遇到乱流啊，
对，
就空姐把饮料打在我前面那个乘客身上，
然后你讲话再讲一次，你笑到不会讲，
那个饮料全部完全就是全部翻倒在前面那个乘客身上，
直接从头倒下去，
真的，那我就当场超尴尬、如果你是乘客你会生气吗？
这乱流也
对啊，他其实不是乱流，
没办法，
他不是乱流。我们刚刚才上飞机，然后在上飞机的时候，有时候空姐就很急着拿着饮料问 business class 的人你要喝什么，
对，
那个同时间走道一直有人在动，哦，他是手肘被其中一个走道的人撞到，哦，是这样，然后那个饮料就倒在那一个前面那个人的头上，
欸，可是这样如果我是那个乘客我会好生气，生气另外那个人就是为什么会就是撞到，
其实我觉得要互相啊，因为第一时间我是觉得饮料不需要那么急着这个时候要发，嗯，因为大家还在上下的时候，第二就是你看到有空姐在 serve 别人的时候，嗯，你要路过的时候要小心一点，人家拿着饮料，所以是要互相。
就像这次一模一样的事件，就是我们跟兔乙去日本，嗯，然后我们就吃那个日本料理，然后我们就在点餐，然后他点了味噌汤，还有反正就大家一大堆人点了很多菜，嗯，然后那个小姐，然后她就端很重。嗯盘子，然后他就经过兔爷头上，然后很重，他就一个一个这样放饮料这样放，然后放到最后，兔爷就觉得奇怪，他头怎么热热的，然后一直滴，然后味噌汤一直从他头上，因为他越拿越斜，你知道吗？因为饮料那盘子重心不稳，就一直斜，然后汤就一直流出来，就一直往兔爷的头上滴，兔爷的头上的味噌汤就一直流，然后也不闪开，就。他淋完我在那个汤，
然后那个人那个端的人也没有发现，
没有发现，因为他一直在放，一直淋，然后淋完之后，我转头说，那个兔爷说我头都烫了，说我来问他好喝吗？
很夸张哎，这是很傻哎，哪有人真的坐在那边人家淋汤不动的、啊，
兔爷就不动了，坐在
第一滴汤的时候就要有反应。
啊！干嘛没有就让他淋？
那个汤到底热不热、啊？
不热，温温的，一直淋。
他说：“哦，是我流汗吗？”
超好笑这件事情，每次想到都笑超久的，超白痴的，
真的超北极的。
对，哎呦，我想到还有什么好笑的事情啊？
我有一个。我有一个，我觉得这个也许不是很好笑。我先介绍一位我们的发型师，叫 Nico 的。
对，
有一次我们跑一个在其他地方一个很长的一个演出，要逗留在那边一个半月的，
对，
一个巡演有差不多20场巡演的，
对，
所以 Nico 就跟了我们很久很久很久，
对，
然后跟到大概十一场的时候呢 ，Nico 得回去台湾了。
对，
然后呢我们就觉得很舍不得他，然后其实那时候星汉是我第一次认识他哦，因为星汉第一次来跟我们工作就是跑那个巡演，
对，
然后他是负责影像的部分，然后我们只知道说他很会跳舞，他跳舞真的跳得很好这样，然后我们的鼓手啊乐手就说，哎，既然 Nico 要离开了，不如我们找一天跟他践行吧，然后跟他说拜拜，因为有感情一个月咧在那边，然后后来就找了我的房间，因为我房间比较大嘛，他们就大家都进来叫点东西吃啊喝啊，大家聊天啊，跟 Nico 说啊你要离开了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星汉就很有心哦，他就说哎、欸、我编了一段舞特别是要献给 Nico 了，这
想起来太荒谬了吧？
对，献舞。
对，然后我其实对于会跳舞的人来，我对于会跳舞的人都有一些想象，因为对我来说，会跳舞的人他都很大方去表现自己的肢体，我是很拍谁的人，我比较不敢。可是星汉就给我觉得他是一个很 sporting 的人，就是人家叫他跳舞，只要有音乐他就愿意跳的。结果他就说。我们就在拱他啦，说星汉跳一段舞送给 Nico 啦。他说他本来一开始说不要啦，不要啦，后来跳啦跳啦，他说没有音乐啊。然后后来俊宏老师就说我手机有，他就播一个音乐，然后星汉就像 key 档这样，然后立刻听到音乐，他就可能上升了，他就开始跳了，你知道吗？他慢慢有前奏的哦，慢慢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慢慢走进去 Nico 前面，哎，还有独白，他第一句就说 Michael。然后人家说是 Nico 不是 Michael 啦，
就署名还署错，
他就说 Michael 啊不 Nico，
真的是
好笑。那时候你有尴尬吗？
我觉得多少都会啦，但我就是硬硬的还是把它结束掉，因为还是要做个 ending 嘛，就是头都洗了，要洗完它，
超好笑的。
可是后来我跟 Nico 也是结善缘啊。他后来就是
结善缘是什么？
哎、欸，结善缘就是后来我们演出有一次，因为他已经生完小孩了，然后他就是突然间跟我说：“哎、欸，星汉啊，我后面还有接了其他工作活动，哦，我没有办法 把我的奶水拿回台湾，他就把一包奶水拿给我，然后托我带回台湾给他的老公。
很好啊，
是老公要喝哦？
不是啊，他小孩啦，什么老公要喝？你在讲什么？但是我其实很尴尬，因为我回家的时候，那个我老婆就说：“为什么你身上会有牛奶的味道？”
真的吗？
而且
说你确定是牛奶是人奶？
人奶、啊，
我跟他讲是人奶，然后。
你老婆不就怀疑你了？
她很不解，怎么会有人拿人奶回家？那我放冰箱啊，等她老公来拿，我再拿给她。
因为 Nico 跟我们出差，然后他会胀奶，那他一定要把奶挤掉。
对，
然后挤掉，他就会冰在那个饭店的冰箱。那因为他接完我们这个案子之后，他要飞到日本去，还有另外一个艺人要做造型，所以他没办法带回来，就委托我们帮忙带。
好笑，
很怕那牛奶坏掉欸。
我
对啊，
不是牛奶，人奶。
我用生命保护那个奶，你知道吗？因为我不敢放，就是飞机的上面，怕被他压到什么之类的，我就一直手拎着它，就
辛苦哦。
人肉快递，
万一它爆掉怎么办？
我赶快喝啊！
拿塞机飞机上的人，
然后那个谁，然后Nico还跟我说，如果他真的、
不能带哦，他是托运的吧？
其实我忘记，好像不是托运的，
不能啊，液体不能带上飞机啊。好像奶就可以哎。
其实我忘记了，反正我就是好不容易把他带回来，然后拿给他老公。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因为我后来整个包包里面都是他的奶味。很骚，超级骚！
你可听到一定觉得很失望。
不会啦，我觉得是很有养分啊，可以啦。嗯，对，
没有。肺腑之言，言。
既然这么尴尬，我再来讲一个好了。
好。现在够
很好欸，我觉得你的肺腑之言真的很好听欸。
对，
就是我直接讲喽。
讲啊，
就是。我今天录音的今天早上啊，就是大概凌晨五点多的时候，我突然间惊醒，我梦到就是我老婆上班要迟到了，然后我就惊醒大叫说：“叉叉，起床了，你迟到了。”然后他就被我叫起来，
做梦话，
对，
所以你是做梦，
对，我做梦，但我把他叫醒了。
你做梦，你老婆没有醒来，你叫他，
对，我梦到他迟到了，然后我就很害怕，我就赶快把他摇醒。
结果那时候是几点？
大概是早上快六点，平常是八点出门，我就把他叫起来了。
老婆在那边吓死，
他有点小生气，就是到底怎么了？对，我说
你可以自导自演的，你
好可怕、啊。
而且我是连梦带动作把他叫醒，然后我就觉得这梦好真实哦。对，
把他摇醒
了，今天回家可能要跪算盘了。
好伤哦，
真是对不起、啊。
真的只有一次吗？
开玩笑，
最近是一次啦。我之前有梦过另外一个梦，是，这讲起来很好笑。大概跟陈柏轩同事没几年吧，然后那段时间就很流行那种丧尸电影，你知道吗？
僵尸。
我有一次梦到你变僵尸，然后我就哭着拿枪把你打死。
你到底多恨我、
啊？没有，我是要帮你解脱。Oh,
okay. 而且是用哭着的，你看太多这种电影。
对，因为我就觉得
就觉得就没救了啦，把他杀掉吧。
对，
明明还有血清友可以救啊。
对，我希望大家今年都能够好好活着，
真的
不容易，活着不容易。
今年很难过。
好啦，
好吧，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 podcast。
是的，
如果你们想听什么样的话题的话呢，尽量多多在我们的 podcast 下面留言，因为我们每一则 podcast 都会 po 一个文嘛，大家在那边留言说你们想听什么，或者是你听完这个觉得哪些有趣的，可以讲一下你们的故事给我们听。
对，
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 podcast 的话，也要记得要订阅，然后要按五颗星哦。那我们的 podcast 可以在哪边听得到呢？
在 Sound On 还有 Apple Podcast 跟 Spotify 都可以听到我们的 Podcast， 然后搜寻光良跟光说风凉话，我可都在光瞎。
我们这一集虽然是讲尴尬，但其实我们是希望透过我们的故事，可以带给大家更多，就是学习做一个有礼貌的人。
是。
对，然后不要那么粗心，这样子
没错。记得要帮我们安心心，一定要按五颗哦。如果不想按五颗的话，就不要按。
对，
还是可以按呐、啊，就是
按一下啦，
按五颗啦，
你要按五颗，按小颗
没有说按五颗星，拜托按。
对，我说不想按五颗，想按别颗的话不能按，
好，不要按，怕会痛。
坚持。
你知道我妈妈看，她不知道这个星星的东西是什么，她有一天问我说：“你有星星吗？”
什么东西、
啊？她说：“我有听你 podcast， 我说有啊，好不好听 ？OK 啊，好听啊。”那你有信心吗？有人给你信心吗？
妈妈很怕输。
我就笑了，我妈真的很好笑啊。她说你有星星吗？我说有有有星星，哪里哪里，我没有看到星星。
冰岛哎，冰岛，
冰岛，冰岛，冰冰岛，
笑了他，
哎呀，好笑。
好啦，那我是光良，
我是博轩，
我是星汉，
我是盛明，
我们下一集
再见，拜拜，
拜拜。
这么尴尬的结尾。